商税，凡是州县都设置税务机构，关隘镇市也有设置。大的地方专门设置官员监督管理，小的地方由县令县佐兼任。各州还命令督监监押共同掌管。商人携带货物经过称为过税，每千钱征税20。商人就地买卖称为注税，每千钱征税30，大致如此。但没有统一规定，征税的物品名称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而不一致。旅客携带的行李如果不是应当征税的货物，不得打开箱子搜查。凡是商贩零星交易，岭南商人携带药材以及民间所知的坚帛，不是在市场上出售的，都不得征税。通常征税的物品，命令有关部门分条列举颁布天下，张贴在木板上，放置在官署墙壁上，使人们遵守。应当征税的货物如果藏匿不报，被官府抓获，没收1/3，其中一半给予举报者。贩卖货物而不由官方道路通行的，要定罪。官府需要的物资抽取1/10，称为抽税。自从唐朝藩镇多自行其事，擅自征收税吏，到五代时期，各国更加致力于聚敛财货以自己，所以征税尤其繁多。宋朝建立后，所攻下的国家必定下诏减免赋税，多次告诫官吏不要烦扰科系，谋求额外收入以邀恩宠。大中祥符6年开始免除各路州军的农具税。各州渡口原来都有征税，有的河道干涸改设桥梁，有关部门仍然责令主管人员赔偿损失。建隆初年下诏免除沧州、德州、地州、淄州、齐州、运州39处渡口的税收，水涨时听任百姓设置渡口，不得收税。从此类似情况大多因朝廷恩典而减免。其余如橘园、鱼池、水墨、设酒、莲藕、鹅鸭、罗棒、柴薪、地铺、枯牛骨、灌溉农田水利等名目的税收，都沿袭各国旧制，前后多次下诏废除。沿河州县的民用船运载粮食也要交税，建隆3年才废除。陈州私自设置菜河所，民船装载超过100斛的收取100钱，有装载货物的加倍征税。太平兴国3年全部废除。至道元年下诏，江南的溪流渡口多由公立豪强承包管理，酌量缴纳关税而向行人征收重税。州县因严加禁止，所缴纳年税额在5000钱以下的全部免除，部署差役的附近人户掌管船只渡人，不得骚扰百姓。至道年间每年税收钱400万贯，天禧末年增加到804万贯。天圣年间以来，国家用度逐渐扩大，有人请求对民钱征税以补助经费。仁宗说，货币流通的利益是要流通天下有无，怎么可以征税呢？一天宫内拿出一端黍箩，被印珠污染了好几层，于是下诏天下税务不得随意污损商人的物品布帛。康定元年，西部边境军费不足，州县有的增加征税物品，朝廷得知后全部下令免除。随后下诏敕令免吏，并且告诫不要搜查行人的家属，年成欠收就免除耕牛税。水乡地区有时也放宽蒲草、鱼、水果、瓜类的税，百姓流亡渡河的也为之免税。应当纳税而藏匿不报的，虽然允许他人举报逮捕，按旧法定罪，但必须货物都在现场才受理，以防止诬告。至于每年税收的增减，多次下诏有关部门裁定，前后因诏令减免的不可胜数。皇佑年间每年税收钱786万3900贯。嘉佑以后放宽查禁，所经过的州县征收查税。到治平年间每年税收增加60余万贯，其中查税钱占498600贯。熙宁年间以来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之宜，百姓用租赋携带货物到边境贸易以交纳官府的，免税。河北流民恢复产业的所过之处免税。后来因年成丰收，担心流失税收，恢复旧制。熙宁5年将在经商税院隶属提举事义务。熙宁7年减免国门的税数10种，钱不满30的免除。在此之前，外城20门都责令征收税额，近来命令根据闲忙、要害分等，以查获丢失货物的数量为赏罚标准。后来因为天旱，又有此命令。元丰元年，滨州、地州、沧州的竹木、雨果、 炭帛税不满100钱的免除。元丰二年，西河路制置边防采用礼县擅自专卖本路商货，命令曹臣蒋之奇弹劾其罪。导洛通便司请求在四周设置堆垛场，商人货物到达后先进入官场，官府用船运到京城，稍微收取船税。第二年下诏在京城附近以通京水门外顺城仓为场，不是导洛斯的船而装载商税货物进入汴河的允许举报，即使自己请求纳税也按私自载运法处理。只有日用物品不是贩卖的，如发帛、柴草、竹木之类不经。穷管上奏海南收税，按照船的尺寸丈量，称为格纳，其法分三等，相差不大，但缴纳的钱数多寡相差10倍。从泉州、福州两浙湖广来的货物都是金银布帛，价值有时达10000余。从高州、化州来的只有米包、瓦器、牛畜之类，价值才1%，却一概按尺寸收税。所以高州、化州的商人不来，海南于是缺乏牛米。请求从今以后根据物品贵贱多少计税，官府发给凭证，允许在部内出售，否则允许举报，以船货作为赏赐。下诏同意所奏。元丰六年，京东曹臣吴居后上奏，商人欠证税76000余，备税152000余。下诏免除其备税，只纳正税，100000以下的限期3年，100000以上的限期5年。元佑元年，户部请求命令在经商税院酌情取元丰8年前552261有余作为新额，从明年开始。元佑三年，又以天圣年间的税额为标准，因为户部采用5年并增之法，利额已经偏重，每年税收达不到，所以言官议论而更改。元佑七年，废除各路承包土产税场。起初废除江南路承包，而河东转运司认为比元佑六年官盐额增加30000余，于是推行到各路。元佑八年暂时免除商人运米入京跳卖的利盛税。在此之前，西宁六年苏州、湖州丰收，股价比淮南低15，而商船因为利盛税不到，曾命令暂时免除。恩惠只限于一方，不是定法。等到变四舵长法实行，古船不得增制，而利盛税增加1/3。至此，苏轼说法律规定不征收五谷税，请求消去利盛前的条文，而实行天圣年间免税的制度。随后尚书省也说京城米贵，想要平抑价格，又暂时免除。后来徽宗宣和年间，因州县灾伤并供给京城，也一两次免除，不久恢复如旧。只有两浙和东北盐因严世思的请求，于是不再征收。自从哲宗即位，废除导洛货物场。绍圣四年，蓝从熙提举京城所，想要恢复此事，命令四州和京城洛口各设置垛场，并请求恢复面市牛羊圈，诏令下尚书省，久而未决。至此提举汴河堤岸王宪又提及此事，并且请求借用温明州的运船使用，命令太府少卿郑景一同详细规划。第二年最终下诏不实行。绍圣五年，命令户部取天下税务5年所收的数额，酌情取多寡作为中制，颁布各路，张贴木板上公布，大概10年一换。那些增加名额和多征税的，都以违反制度论处。大观元年，凡是点卖牛畜、舟车之类没有印契的，在限期100天免除加倍征税。大观二年，下诏在京各城门，凡是百姓一携谷物豆类、鲫鱼、蔬菜水果、柴炭、瓷瓦器之类，全部免除其税。年终统计所免数额，命令大官库拨给补偿。宣和二年，公馆、寺院、陈辽之家从事商贩的，命令关卡渡口搜查检验，按照元丰法纳税，年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。起初元符令规定品官公家服用物品免税，到建中晋国初年，马、牛、驼、驴、骡已不再服用之力，而近年来陈辽营私牟利的很多，公馆寺院多有专门降职免税的，都用船只贩运，所以由此诏令。曹臣刘季记起应奉物品，两浙淮南等路在税额外增加1分以供费用。宣和三年下诏废除，凡是残肢农具耕牛运到两浙江东的，给予凭证免税1年。 宣和四年，命令各路近年来所增加的税钱全部归应奉司。宣和七年，因欠收之后物资少而百姓粮食困难，在京城和京畿内的油、炭、面、布、续税以及历盛钱都暂时免除。提举京东长平杨连上奏：本路牛价昂贵，田地多荒芜，请求命令贩牛到本路的仍给予凭证免税，等到两年充足后恢复旧制。
听从了他的建议，
靖康元年下诏：都城物价未平，凡是税务物品暂时再免税一年。陈辽上言，祖宗旧制以及政和新令，产物立额的方法都以五年增减数额比较，有增加的取中间数，有亏损的取最高数，作为新额，所以客稀容易供给，而商旅可以流通。近年来各路转运司不遵守这一方法，只增不减，导致物价飞涨，关税更加亏欠。请求命令各路提刑下发各郡，依照旧法改正立额。下诏依从所奏。高宗建炎元年下诏：贩运货物进京的免税。第二年又下诏：贩运粮草入京，如果被强征税的治罪。凡是残破州县免除竹木、砖瓦税，北来归正人以及两淮副业者也免除路税。绍兴三年，临安火灾，免除竹木税。然而当时都城未定，战事未息，四方的税收见或有增设，以致在江湾浦口酌量征收海船税，凡是官府贸易也一并收税。而宽免的诏令也交错出现，如各路增设的税场、山间偏僻的县镇、治理未定的州郡，全部罢除并免税。又因征税过密，减并的有134处，罢除的有9处，免除过税的有5处，至于牛、米、锌、面等民间日用品全部罢除。孝宗继承遗志，凡是高宗省罢而未尽的全部推行。又因临安府物价未平，免除淳熙七年税一半。光宗、宁宗以后也多次放免商税，或一年，或五个月，或三个月。凡是遇到火灾，放免竹木税也是如此。光宗、宁宗继位后，各郡税额都多次有放免。然而当时虽然宽大的诏令多次颁布，官世之争不断放免，但贪官污吏趁机作恶，苛取百出。私立税场征税基于民钱、斗米、树薪、菜蔬之类，擅自用稽查处置，添设专栏收检。集市有税，空船有税，以食米为酒米，以衣服为布帛，都有税。遇到士大夫行李就搜囊翻箱，视为新犯。甚至平民在村落间做琐细贸易，也被指为漏税，动不动就加以罪名。空身行旅也平白收取百钱，如果绕路躲避就拦截叫喊，如果有货物就抽分给赏，定罪加倍赔偿，倒空囊袋而归。听到的人叹息，只为大小法场与百姓相斗相磨，无异于仇敌，而其弊端不可胜言。市役的设置本来源于汉代的平准，是要控制物价的高低而使之均衡流通，其弊端在于以官府作为交易场所，公然获取牙块的利益，而百姓不胜其烦。熙宁三年，保平军节度推官王韶首倡原编事一之说，请求借官钱为本钱，下诏秦俸禄经略司用川交子换取货物给他，于是命王韶为本路帅司干当兼领事役使。当时想要将司署迁移到古卫城，李若愚等人认为多聚货物会引发戎人野心，又妨碍秦州小马、大马私人贸易，不可行。文彦博、曾公亮、冯京都赞同，韩将也认为离开秦州不妥，只有王安石说在古卫设置失意的厉害，臣虽然不敢断言，但像李若愚所奏必定无可忧虑。七月，下诏转运司详细规划，再问陈升之。陈升之说古卫是极边之地，恐怕会引起各部羌人的觊觎之心。王安石于是说，如今藩户富裕的往往积蓄钱二三十万，他们尚且不怕劫夺，难道朝廷的威灵竟至于如此衰弱？如今想要联合生羌，那么形势要扩张，应接要就近。古卫的边寨便于应接，商旅聚集，居住的人越多，因而建立军阵，增派兵马，选择合适的人镇守，那么形势就扩张了。而且藩部能够与官府交易，边民不再有拖欠，足以笼络其心，同时收取盈利以助军费，进一步开辟荒土，日后可以聚集兵力。当时王安石当政， 急切地以财力兵籍为先，其实一直说已在熙宁二年建议设立军书平准法时提出，所以王韶首先迎合其意，而王安石极力主张即使有李若愚、陈升之、韩绛等人的反对，最终不能改变。熙宁五年，于是下诏拿出内库钱帛，在京城设置市役务。之前有个叫魏继宗的人自称是曹野之名，上书说京城百货没有固定的价格，贵贱相互倾轧，富人可以夺取，穷人可以得到，这样才能治理天下。如今富家大族趁着百姓急需谋取数倍利润，财富已经偏巨，国家财用也感到匮乏，请暂借却货物的钱设置长平市一司，挑选通晓财务的官员负责其事，寻求良好的商人来从事交易，让他们详细了解市场货物的价格，价格低时就加价收购，价格高时就减价出售，由此收取余利，以供朝廷使用。于是中书奏请在京城设置市义务官，凡是可以交易的货物以及滞留在百姓手中卖不出去的，按平价收购，愿意用官物交换的，听其自便。如果想要向官府购买货物，则评估其抵押品而带给钱，规定期限令其偿还，半年缴纳利息十分之一，满一年翻倍。凡是各部门的配征摊派都依靠市义务供给，任命吕嘉问为提举，赐给内库钱100万名，京东路钱87万名作为本金。三司请求制定市役条例，其中有兼并之家，顽固固取利益，有害新法，本务负责觉察，三司查办惩治的条文皇帝删掉了。七月将却货物改为市役西务下界，市役务改为东务上界，将在经商税院、杂买物、杂卖场隶属于他。又赐给钱帛50万，在镇陶军设置机构。市役法极为苛刻琐细，路上怨谤之声纷纷。皇帝将此事告诉王安石，请求公布事实，皇帝用卖兵、买书仆等几件事说给他听，王安石都一一辩解。后来皇帝又说市役务卖国品太繁琐，废除它怎么样？王安石说立法应当看是否对人有损害，不应当因为繁琐而废除。从此各州上贡的抛席、黄炉之类60种全部命令折算价值，从百姓愿意出售者那里收购以供使用。熙宁六年，下诏在京市议干当公事孙迪会同两浙、淮东转运司商议设置杭州市义务的利弊并上报。后来将市役上界偿还内库的20万名钱借给市义务作为本金。又赐给夔州路转运司杜僧蝶500道，在黔州设置市义务，挑选本路在职或以替代的官员监管，仍以知州或通判提举，命令在京市义务及开封府司路一同详细评估各行业的利弊，于是详定所请求，根据各行业利润的厚薄征收免刑钱来供养官吏，免除其供应官府的物品，供进中所需要的都下达给杂卖场、杂买物，设置市司评估物价高低，凡是内外官府想要占算物价都从这里取定。皇帝同意了，改提举在京市义务为都提举市一司，各州的市义务都隶属于他。又下诏三司干当公事李启等一同详细评估在成都设置市义务。熙宁七年，皇帝与辅臣讨论成都的市役事务。冯京说，从前因为专卖市场物资导致王小波之乱，现在很多人议论市役。王安石说，那是因为饥民众多，官府不加以体恤，他们聚集起来做强盗罢了。皇帝问李启去执行了吗？王安石说还没有，但保障市役必定不会导致叛乱。皇帝仍担心蜀地百姓惊扰，王安石说已经派遣使者又立刻停止，难道不被四方人耻笑吗？于是作罢，但后来最终还是停止了李启等人的降读。三月下诏暂代三司使曾布、翰林学士吕惠卿一同查问市役事务。在此之前，皇帝亲手写诏书交给曾布，说市役司收购货物很损害小民的生计，众人议论喧哗。曾布于是引用监市义务魏继宗的话，认为吕嘉问多取利息以求赏功，商旅所有的货物都收购，市面上没有的必定索取，大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，广泛积聚盈余，这是依仗官府进行兼并。王安石详细上奏说明并非如此，于是又命令吕惠卿与曾布一同查问。皇帝不久又亲手写诏书赐给曾布，令他求见 曾布就呈上行人的控诉，并上书陈述吕慧卿奸诈欺骗的情形，而且说臣自入朝以来，每次听到皇上的德音，未尝不想以王道治理天下，如今事意的暴虐，令人畏惧的如同奸诈除墨之类的事。吕嘉文上奏，近日派遣官员到湖南犯查，陕西犯盐，两浙犯沙，都未敢计算利息。臣认为这样的政事写入史册，不仅唐虞三代所没有，纵观秦汉以来的衰乱之事，恐怕也没有过。四月，曾布又陈述薛相惩治茶商不当，皇帝同情的叹息，等到说三司裁决责罚商人多有过滥，当时皇帝仍一定要查办。而王安石主张任用吕慧卿不可除去，大概是谋划改变这件事，皇帝有所怀疑，所以仍交给曾布处理。不久，中书奏事完毕，皇帝论及事宜，而且说朝廷设置这个本来想作为平准之法以便利百姓，如今恰恰相反，始终下等百姓失业到这种地步，应该修补这个法令。命令袁祥定官吕嘉问、乌安池同韩维、孙勇询问行户书钱免刑的利弊。参知政事冯京说，开封祥符县给百姓钱，有出息抵当银券米麦、缓急丧葬之类七八种，当初给钱时百姓往往愿意申请，积累数目多了，实际上很难输送。皇帝说，这样我们的百姓怎能安泰呢？当时曾布与吕慧卿正在追究事宜之事，大抵数日一次对奏。皇帝起初认为曾布的话对，后来听从吕慧卿的请求，将魏继宗拘禁在开封府。不久，曾布与吕慧卿就在东府再次询问行人，所诉状的仍如前不变。而王安石恳求辞职，引荐吕慧卿执政。提举楚州市议蒋之奇上奏，监务王景章非法专卖市场商人的货物，以及虚报入物抵买，设立假名抵买，白交利息钱，称为干息。又抑制商人不得去其他郡，名为流难。皇帝对辅臣说，王景章违法害人，应当立即治他的罪。当时吕慧卿已参与朝政，而查问事宜之事未结束，下诏催促他，吕慧卿请求命令中书全部取来案牍一同之处上奏。两天后，曾布在沿河殿应对，逐条陈述先后所陈之事，并比较置评，熙宁年间出入钱物数目上报。皇帝正忧虑岁费逐渐扩大，命令曾布送交中书。五月，于是下诏张敦、曾孝宽在军期间审讯曾布所追究的事宜之事，又命令户房汇总财富数目与曾布所陈不同。而吕嘉问也因为杂买物多入月息而不觉察，都按公罪分别处罚。不久，曾布被褫夺职务，与吕嘉问一起出任郡守，魏继宗仍被削夺官制，勒令停职。当初事宜的建立，曾布实际参与了，后来揣测皇帝心意有怀疑，就急忙整治吕嘉问，而吕慧卿与曾布有旧怨，所以最终排挤了他，而事宜照旧。三司使张敦请求借用内藏钱500万名，命令侍议司有才干的人分四路入中，计算现有盐引及城建抵买，下诏借200万名。熙宁八年，恢复吕嘉问提举侍议。二月，凤翔、大明、真定府、永兴、安肃军、秦、营、定、越、真州都设置侍议司，用惠州富民间前10万名供给广州市义务，四农四方场前30万名供给运州市役。熙宁九年，又用在京市役司货物15万名供给西河市役司。九月，中书说市役西前并市立前总共收入133万2千余名，下诏吕嘉问、吴安池等按等级推恩，从此以后每二年考核一次。熙宁十年，确定上届本钱以700万名为定额，不足时用每年所收利息补充，其中借贷内库的钱每年偿还利息20万名。元丰元年，根据都提举王居清的请求，命令借贷失意钱货的人允许用金箔等作为抵押，利息不得超过1分2厘，不满一年的按月计算，愿意全部得钱或者想以货物兼给的听其自便。失意司请求派遣官员带着货物到各路贸易，10万名以上期限2年，20万名以上3年，收回3分以上的比照地年推恩，收回8分以上的计算为任期，期限满未达到的不赏赐，官吏的奉给一并停发。元丰二年，京至西河路边防采用李宪说 番商与牙快私下交易，他们的货物都从其他路绕到避税进入秦州。于是命令秦、西、河、明州、通远军五处市义务，招募牙快引导番货复市义务交易，私下交易的允许举报，赏赐加倍于所告发的数额。用田宅抵押市役钱长久不偿还的，评估实际价值，按照卖方场合度法处理。如果尚未交钱的，官府收取其租息，再经市义务也照此办理。元丰三年，下诏免刑月纳钱不足100的一律免除，共免除8654人。九月，王居清又说，市役法有三条，解保代请是第一，契要经营为抵押是第二，贸易货物是第三。这三条只有保代法实行的久，亏损越来越多，往年停罢代钱而货物仍如旧。请求从今以后所贷每年约不超过200万名，允许旧户代请以相互接济延续，不是旧户只能用抵押贸易之法。下诏中书制定法令上报。于是中书上奏，在京货物允许旧户代请，收回后再发散，通缉所欠不超过300万名，各路部超过四分之一。下诏按所奏执行。这一年，金志熙和路边房财用司统计该司设置以来所收利息，元丰初年414626名，十次年684099名，十。元丰四年，根据都提局贾清的请求，在新旧城外设置四处抵档，派官掌管，停罢市役上界等处的抵档，以便利百姓。元丰五年，下诏内外市役务所欠钱宽限三年，平均按月限输送，县内的罚息全部免除。在此之前，王安礼在开封府时，有欠市役钱的人多次在法庭上诉。王安礼执政后，对皇帝说，市役法实行，取息越来越多，而书官不及时的有罚息，百姓甚至穷困，希望下诏免除。皇帝说，群臣没有为朕说这话的，命令百姓按期限输送，免除他们的罚息。王安礼退下，在批诏中加了内外二字。蔡却说，刚才皇帝有旨没有外字，公想增加诏书内容吗？王安礼说，也不只说内字，最终还是加上了。八月，设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义务。元丰六年，兰州增置市义务，以沟通番汉贸易。元丰七年，改市役下界为确货物，命令各州每十日估价物价确定后，报告提举司，提举司下达所属州，州下达所属，招募百姓出抵押或出钱来购买，利息不得超过二分。下诏各路长平司钱留一半，以两分作为市役抵当。这是因为从元丰五年，贾清以平准物价与经营之类，在基县实行抵当，次年推行到各路，以长平、市役赊贷及宽盛钱为本，五路各十万名，其余路五万名。至此又有此诏，如果没有抵押而货物宜于交易的，也允许变卖。元丰八年，停罢各镇寨的市役抵当。八月，下诏各郡的抵当有取息薄，可以接济百姓匮乏的保留，其余抵当以及州县市亦一概停罢。元佑元年，内外监督是一级方场净利钱，允许用所入息钱并罚钱比照计算，如果达到官本数目的，一律释放。绍圣四年，三省说熙宁年间兴办市役，元佑年间一概罢除，没有考虑立法的本意。下诏户部、太府寺详细评估，重新设置市役务，只用钱交易，利息不得超过二分，不许代请。元符三年，改市役务为平准物，户部、太府寺市役案改为平准案。尚书省说，平准物官吏等给费多，并派官收购货物，在外骚扰，近来官府卖石炭，市价骤然上涨，都不便民。下诏停罢平准物及官府卖石炭，其中在官货物，命令有关部门转移钱钞，偿还原来供给的地方。崇宁元年，户部上奏，平准物钱物不得被其他司移用。崇宁二年，将平准分为南北两物，照旧分设官吏。年终考察能否，实行劝举法。崇宁五年，郡县应当设置市役的，凡是每年收取利息官吏用度之余，达到1000名以上的设置官监，500名以上的令厂务监领，其余一概停罢。在此之前，曾经下诏府界万户县以及位于冲要之地的县，市役抵当以设官置局。那些不满万户 非冲要之地，以及各镇有官阶商贩汇集之处，都按原封令由监当官监领。至此，户部又详细评估上报，于是实行其建议。建炎二年，有人谏言认为得不偿费，于是罢除市役，将那些钱送往左仓库，只有底当库仍旧。绍兴元年，废除了各州军需的免行钱和行户供应，现任官员买卖物品都必须按照当时的市价，违反的人按盗窃罪论处。四年，两浙转运司发文要求婺州采购玉如炭，必须具有胡桃纹和薄鸠色，守臣王居正为此进言。皇上说，寒冬烤火只求温暖而已，哪里需要问炭的纹理和颜色呢？于是下令废止，所有类似的事情一并禁止。十三年，减免了雷、化、高、荣、宜、连、雍、清、贺、贵等州的免行钱。十四年，因为开州的两个县在夔州路特别偏僻遥远，减免了一半的免行钱。十五年，根据汉阳军之君韩信的建议，各路收取免行钱时，在定额之外多取一文钱以上的，按擅自增加税负的法律治罪。十七年，减免了百姓当前缴纳的免行钱的三分之一。十九年，南郊大赦时，全部免除了百姓拖欠的免行钱。此后每次大赦都这样执行。二十五年，废除了当前缴纳的免行钱，禁止官府下乡购买物品，因为这样会损害小商贩的利益，并将负担摊派到乡村。淳熙元年，废除了市令司，下诏临安府及其下属各县的交易快保钱减少十分之五。七年，各路州县的交易快保钱也以十分为基准，减免五分。嘉定二年，根据陈辽的建议，在京城之下向铺户购买物品，却无法得到钱款，所有临安府尚未支付的物价命令当天全部归还，此后购买物品必须支付现钱，违反的人允许向御史台陈诉。嘉熙三年，陈辽说，现在官府以官价购买物品，商行按市价计算，十个中得不到二三个，再加上拖延岁月而不偿还，虚力足以趁机勾结，没有限度，时间久了几乎成了白拿，甚至有搬家躲避骚扰改行逃避祸害的。甚至蔬菜鱼肉日常所需的琐碎物品，小商小贩赖以谋取微利的，也都被以官价强取，整天忙碌，而本钱全部被吞没，商旅不流通，衣食无着。希望特别降下圣旨，凡是各路州县官府购买物品都按市价，不许擅自使用官价，违反者以贪赃定罪。皇上听从了。军书之法是用来流通天下的货物，制定调节价格和收放的方法，使运输者既方便而又无得以交易流通。熙宁二年，制置三司条例司说，天下财用没有余裕，主管官员被弊法束缚，内外不了解，盈亏不相补，各路进贡上贡每年有固定数额，丰年道路便利，可以多运却不能多余，欠收物贵，难以供应却不敢不足，远方运送有加倍的消耗，京城有半价出售，只是让富商大贾趁公司之急擅自专断调节价格的权利。现在发运使实际总管六路的赋税收入，其职责是管理茶、盐、矾、酒税等事务，军需国用多依赖于此，应该借与钱货资助其用度，全面了解六路财富的有无而宜用。凡抵买、税收、上贡之物，都可以从贵处移到贱处，用尽的替换远的，让他们预先知道京城国库年支和现存的固定数量，所应当供应办理的得以从便变通续买，以待上官命令，逐渐收拢调节价格的权力归公上，控制其有无，以便转输，节省劳费，去除重敛，宽农农民，庶几国用可足，民财不愧。下诏命令本司具体列出条例上报，同时任命发运使薛相负责军书平准事务，赐给内藏钱500万名，上贡米300万石。当时议论担心军书会扰民，多数人认为不对，薛相既然负责此事，就请求设置官署，神宗让他自己选择。薛相于是征召刘臣、魏齐、孙圭、张牧之、陈倩为属官，又请求有关部门具体列出六路每年应当上贡的数量，京城每年用度及现存估算可知年月，凡应当计划置办的年份都预先下达有关部门。神宗听从了。八月， 侍御史刘琦、侍御史李行前一等说，薛相是小人，借与钱财，任凭他便宜，即使有所收入，也不免夺取商贾之利。刘琦、钱乙都因此被贬。条例司简祥文字苏辙说，从前汉武帝对外征讨四夷，对内兴建宫室，采用馈节，力不能支，采用商人桑弘羊的提议，买贱卖贵，称为军书。虽说百姓不加富而国家采用富足，但法术不正，官吏趁机作奸，剥削日深，百姓受苦。汉昭帝即位后，学者争相排斥其说，霍光顺应百姓愿望，从而给予，天下归心，于是无事。现在此论复兴，众口纷然，都说其祸患必定比汉朝更严重。
为什么呢？
当今聚敛之臣，才智方略，未见有比桑弘羊者。而朝廷破坏规矩，放松绳墨，使得驰骋自由，唯利是事，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。苏辙也因而去职。于是知谏院范纯人说，薛相巧言刻薄，不可为发运使。人主应当务农桑，节用，不应当严厉。此后罢免范纯人谏职，而谏官李常又论军书不便，全开封府推官苏轼也说，军书把贵处以往谏处，用近处替换远处，但广治官署，多出名钱，豪商大贾都怀疑而不敢动，以为虽不明言贩卖，既然已允许变异，变异一旦实行，而不与商贾争利，这是从未听说的事。商贾之事曲折难行，其买时先期给钱，卖时后期取钱，多方相济，委曲相通，背衬之息，由此而得。现在先设官治吏，不输领禄费用，以后非粮不受，非会不行。这样官买之比民间必贵，到了卖出时，弊端又如前，商贾之利何与而得？朝廷不知虑此，乃捐500万民以给之。此钱一出，恐不可复。纵使其间保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。皇帝正被王安石之说迷惑，意见都不实行，于是以薛相为天章阁代制，遣太常少卿罗整为使，手诏赐薛相说，政事之先，理财为急。朕托付你东南复入，皆得消息盈虚，西张脸散之。而你忠诚内固，能倡举职业，导扬正义，抵于成绩，朕甚加之。览奏率流言致祸，朕心匪时，起义转也。你其继之以强，忠之以不倦，以成正义。然君书后气不能成。护士伯法自汉初与南越通关事，而护士之至行焉。后汉与乌桓、北单于、鲜卑交易，北魏在南边设立护士，隋唐在西北通贸易。开元年间定令，记载七条目，后唐亦然。而高丽、回鹘、黑水诸国又各以封土所产与中国交易。宋初遵循周制，与江南通事。乾德二年，禁止商旅不得渡江，在建安、汉阳、齐口设置三个阙署，通其交易。内外群臣擅自派人往江，这犯义者，没收其货。沿江百姓及监盐亭户，任由其侨余所造巨席之类，阙署给券，准其渡江犯义。开宝三年，迁建安阙署于扬州。江南平定后，阙署虽存，执掌查获。四年，在广州设置市舶司，后又于杭州、明州置司。凡大石、古罗、都婆、占城、伯尼、麻邑、三佛斋、诸藩并通贸易，以金银、冥钱、迁徙、杂色帛、瓷器、买香药、西象、珊瑚、琥珀、珠贝、冰铁、璧皮、玳瑁、玛瑙、砗磲、水晶、帆布、乌蛮、
苏木等物。
太宗时，在京师设置阙署，下诏各藩的香药宝货到达广州、交趾、两浙、泉州，非出自官库者，不得私自相互贸易。其后下诏，从今以后，只有珠贝、玳瑁、西象、冰铁、璧皮、珊瑚、玛瑙、乳香禁阙外，其他药物在官府收购之余，允许在民间买卖。雍熙年间，派遣内侍八人携带敕书金帛，分四路招至海南诸藩。商人出海外藩国贩役者，另一并到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，违反者没收其宝货。淳熙二年，下诏广州市舶 除却货外，其他货物中好的只买其半。大抵海船制，时先征其一，价格酌量翻货轻重而差给之，每年约货50余万斤条珠科。太平兴国初年，私自与藩国人贸易者，计值满1000000以上论罪，15贯以上情面流放海岛，超过此数送京城。淳化五年重申其禁，至4贯以上徒一年，稍加至20贯以上情面配本州为一兵。天圣以来，向西珠玉香药宝货充满府库，曾斥其余以一金帛除粟，朝廷用度时有助焉。而官事货数是淳化则微有所损。皇佑年间总计岁入向西珠玉香药之类，其数53万有余，至治平年间又增10万。熙宁五年，下诏发运使薛相曰：“东南之利，薄商居其一。彼言者，请至司泉州，其创法讲求之。”七年，令薄传御封至株洲界，急报所立，宋晋帝薄司却复分买。泉州、福州、滨海舟船为经营复买者，仍复司勘验。使广州市舶亏碎客20万名，或以为是一司扰之，故海商不至，令提举司纠结以闻。继而是义务吕淼入博斯兰取翻商务，召提举司和之。九年，集贤殿修撰成诗梦，请罢杭州、明州市舶、诸舶皆立广州一司，令诗梦与三司详议之。是年，祥、明、广三司市舶收钱、粮、银、香、药等54万173名，匹、金、两、缎、条、各、科、旗、支、利之23万8056名，匹、金、两、缎、条、各、科、旗、支、利。元丰二年，商人入高黎，资财及5000名者，明州登记其名，每年责令担保给引放船，无引者按道犯法处理。先是晋人私犯，然不能决。至此，复通中国，故明立世法。三年，中书说广州市舶已修订条约，已选官推行。下诏广东已转运使孙炯，广西已陈倩，两浙已副使周直如，福建已判官王子京，罢广东率臣兼领。五年，广西曹臣吴前说雷化州与琼岛对境，而发船请引于广州博斯约5000里。其令广西滨海郡县土著商人在米谷、牛酒、黄鱼及非博斯复取之物，免至广州请引。下诏孙炯降夺行之。知密州范鄂说板桥滨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，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，商贾所聚，海舶之力专于富家大姓，以及本州至市舶司板桥镇至抽解物。六年，下诏都转运使吴居后调西一文。元佑三年，范鄂等又说广南福建淮浙假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，运在前舶丝棉贸易，而向西乳香真意之物虽曾进却，未免欺隐。若板桥市舶法行，则海外诸物基于府库者必备于行明二州，使商舶通行无冒进离行之患，而上贡之物免道路风水之余。于是设置密州板桥市舶司，而前一年亦增至市舶司于泉州。古人有海盗往外翻，另以物货民数并所役之地，报所在州赵宝，无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，官给以劝。善乘船由海入界河，即往高黎、新罗、登莱州境者，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。崇宁元年，复至杭州、明州市舶司，官吏如旧额。三年，令藩商欲往他郡者，从舶司给劝，无杂禁物，兼人。初，广南舶司言海外藩商至广州贸易，听其往还居止，而大时诸国商一起通入他州及京东贩役，故有事诏。凡海舶欲至福建两浙贩役者，广南舶司给防船兵仗，如一诸国法。广南舶司卖所失物货，取息无过2分。政和三年，下诏如治道之法，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，无得买藩商香药禁物。宣和元年，秀州开凿修整青龙江浦，船只聚集， 请求重新设置监官。此前政和年间在华亭县设置机构并委派官员，后来疆土淤塞，外国船只很少到来，只让县官监管。至此重新设置官员专门管理。宣和四年，外国进贡的物品按照元丰年间的法令，让市舶司在当地出售，不必运到京城，违反者论罪。契丹在太祖时期虽然允许沿边贸易，但没有官署。太平兴国二年开始命令镇州、益州、雄州、霸州、沧州各设置榷物，用车运载香药、犀角、象牙以及茶叶进行交易。后来有范阳之战，停止贸易，不与之往来。雍熙三年禁止河北商民与契丹贸易。当时连年出兵，千里运送粮草，百姓疲乏，太宗也颇有厌战之意。端拱元年下诏说，朕受命于上天，居于中原尊位，只想禁止暴虐，岂愿穷兵黩武？至于幽蓟的百姓都是我的子民，应当允许边疆互相贸易。从今以后，沿边戍守的士兵不得随意侵犯。不久又禁止违者处死，北界商旅擅自进入内地贩卖的就地捕捉斩首。淳化二年命令雄州、霸州、晋荣军、代州雁门寨按照旧制设置榷署，所卖的物品增加苏木，不久又废除。咸平五年，契丹请求重新设置官署，朝廷认为他们反复无常，不许。知雄州何成举接着请求，于是允许在雄州设置。咸平六年废除。景德初年再次通好，请求商人在新城贸易，下诏北方商人携带货物到边境就允许。景德二年命令雄州、霸州、安肃军设置三处榷场，北方商人走其他路线的不与他们交易。派遣都官员外郎孔魁等人乘一车前往三处榷场，与转运使刘宗以及当地长官共同评定互市物价，稍微给予优惠的价格。又在广信军设置榷场，都由朝廷官员专门掌管，通判监管。景德三年下诏百姓携带书籍到沿边榷场交易的，除了酒精的著书外，全部禁止。凡是官府出售的物品照旧，增加增帛、漆器、精米、糯米，收入的有银钱、布、羊马、骆驼，每年获得40多万。天圣年间，知雄州张昭远请求每年汇总收进的金银钱币。仁宗说，先朝设置户市是为了流通有无，不是为了牟利。整个仁宗、英宗时期，契丹坚守盟约，户市不断。熙宁八年，释义司请求借用凤城库的象牙、犀角、珍珠价值总共20万名，在榷场贸易，第二年年底偿还，下诏允许。熙宁九年制定与化外人私下贸易的罪赏法令。河北四榷场从治平四年起，其货物由三司的催辖司专门掌管，而夺之赏给按判官设置账簿监督核算。至此，因为私自贩卖的人很多，所以有这项命令。不久又禁止私下买卖硫磺、焰硝以及将炉甘石运入他界的人，河东也一样。元丰元年再次重申卖书到北界的告捕法令。西夏从景德四年起在保安军设置榷场，用增帛、罗绮交换驼马、牛羊、玉、毡毯、甘草，用香药、瓷漆器、姜桂等物交换蜜蜡、麝旗、毛鹤、圆菱角、挠沙、柴胡、葱茸、红花、翎毛。不是官府专卖的，允许与百姓交易，入贡到京城的任由他们买卖。天圣年间，陕西榷场两处并带路也请求设置榷场合适，允许。等到元昊反叛，立即下诏陕西、河东断绝与其互市，废除保安军榷场。后来又禁止陕西沿边主管兵官与蜀羌交易。过了很久，元昊请求称臣，多次派遣使者请求恢复互市。庆历六年又为他们在保安军、镇戎军设置榷场。接着又说驱赶马羊到来，没有放牧的地方，于是将保安军榷场迁到顺宁寨。不久番商最终没有来。嘉佑初年，西夏人侵占耕种区野和土地，至滨州庞吉说，不断绝户市则内侵不止，而且听说这是兀臧额庞的计谋，如果户市不通，他们国家必定归罪于额庞，一年半载后然后才可以与他商议。起初 只禁止陕西四路私下与西夏人贸易，不久就全部断绝。至平四年，河东经略司上言西夏请求通和事，自从夏人攻打庆州大顺城，下诏停止岁赐，严禁边民不得私下相互贸易。至此上表谢罪，于是又允许。之后两年，命令金元熟户以及河东陕西边民不得与西夏通事。又过两年，因为回使商议设立和事，但私贩不能禁止，于是重申诏令各路禁绝。不久，河东转运司请求废除五补，在宁兴按照旧制进行和事。而林州又上奏下人的请求，于是命令售卖铜西来买马，而细绢和急需之物都禁止。西北每年收入马匹，事情记载在兵制。楚蜀南越之地与蛮辽西洞接壤的地方，以及西周沿边羌戎，都允许与百姓通事。西宁三年，王韶在秦凤路古卫寨设置市一司。西宁六年，在兰州增置市一司。此后，在西周、河州、兰州、黄州、庆州、魏州、延州等州又各设置折伯务。湖北路以及袁州、锦州、钱江口属地的黎州、雅州都设置博弈场。重和元年，晏婴说交趾人归顺已久，不要阻止他们的贸易。起初，广西率增部请求在青州、连州各创建驿站，让交趾人在驿站泊买。至此，就任用燕英兼广西转运副使，与王藩一起谋划。建炎四年三月，宣抚使张俊上奏，大师国派人进献珠玉宝贝。皇上说，大官宣和年间穿茶不用来换马，只买珠玉，所以五倍不休，以至于微弱到这种地步。如今又耗费数十万民买无用的东西，不如爱惜财物来养战士呢。告谕张俊不要接受，酌情赐予物品来答复。六月，罢黜宜州每年购买朱砂二万两。绍兴三年，雍州守臣上言大礼请求入贡，皇上告谕大臣只让卖马，不许其进贡。绍兴四年，下诏川陕在永兴军威州茂州设置博弈场，将广西买马司迁到雍馆，每年耗费金帛，加倍偿付马价。但言语不通，完全听任翻译上下其手，官吏得以趁机作奸。绍兴六年，大理国进献大象及马五百匹，下诏偿付马价，退回大象不接受，而赐书慰劳遣返。绍兴十二年，盱眙军设置榷场由官员监管，与北方商人博弈，淮西、京西、陕西的榷场也如此。绍兴十九年，罢黜国信所博弈。绍兴二十六年，罢黜连州进贡珍珠，解散但丁。因为连州的珠池共有十多处，靠近交趾的水深百尺，大珠生长在那里，但民前往采集，多被鲛人夺取，又被大鱼伤害。至此罢黜。绍兴二十九年，保留盱眙军榷场，其余全部罢黜。乾道元年，襄阳邓城镇、寿春花叶镇、光州光山县中度市都设置榷场，由守臣错置，通判提辖。乾道五年，裁减提辖官。淳熙二年，陈辽进言西洞沿边州县设置博弈场，由官府主持。淳熙七年，塞外各戎族贩卖珠玉进入黎州，官府常邀买。陈辽进言说，这贪图财物引发争端，不妥当，只应听任商人百姓收购，下诏听从。建炎元年，下诏市舶司多用无用之物，耗费国家财用，从今以后有博买赌弄相还，玛瑙、猫眼睛之类的都依法处置，只有赏赐陈辽的相户西带挑选合适的输送。胡人认为三百斤为一婆兰，凡是船舶最大的叫独强，再重一千婆兰，其次的叫牛头，相当于独强的三分之一，再次的叫木帛、料和，依次是三分之一。隆兴二年，陈辽进言西宁初年设立市舶司来流通货物，旧法抽节有定数，而征收不苛刻，缴税宽限日期，而让货物等待好价钱，怀柔远人的用意实际蕴含其中。近来抽节已经很多，又逼迫他们缴纳，导致货物滞销而价格下降，挑选其中优良的，如犀角、象牙十分抽二，又博买四分，珍珠十分抽一，又博买六分。博户害怕抽买数量多， 只买粗色杂货，像象牙、珍珠、犀角比其他货物贵重，请求十分抽一，不再博买。乾道二年，罢除两浙路提举，由守翠及知县、监官共同办事，转运司提督。乾道三年，下诏广南，两浙市舶司发出的船回来时，因风水不便，船破桅杆坏的，即不得抽检。乾道七年，下诏现任官以钱财依附纲手商旅过番买物者有罚，船舶到达除抽卸和买外，违法一买的，允许翻商越级上诉，按赃罪论处。旧法，细色钢龙脑、珍珠之类，每一钢5000两，其余犀角、象牙、紫矿、乳檀香之类，为粗色，每钢1万斤。凡起一钢，派遣衙前一名部送，支付缴圣善家钱100余名。大官以后，扩大其数目，象牙、犀角、紫矿都作为细色起发，将旧的一钢分为32钢，多费缴成善家钱3000余贯。到乾道七年，下诏广南起发粗色香药物货，每钢2万斤，加号600斤，依旧支破谁缴钱1662贯有奇。淳熙二年，户部上言，福建、广南市舶司粗细货物都以5万斤为一全钢。南渡后，三路市舶司每年收入固然不少，但金银铜铁、海舶飞速运出，损失很多，而铜钱的泄露尤其严重。法令禁止虽然严厉，奸巧却更加隐秘，商人贪利而贸易，狡猾的官吏受贿而放纵，其弊病最终不能禁止。